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十七集。说完我就知道原来自己钻进了牛角尖里，不是应该在死者窗户的正上方吗？是的，在潜意识里我认为凶手是伪装死者从自己住处跳楼，所以会选择窗户的位置。其实呢，尸体被挪动了，谁知道坠楼点在哪儿呢？除非死者有出血，就会标记出坠楼点。但是凶手是带着镰刀来的，目的就是杀人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临时改变了杀人方式，因此不可能有那么精于算计，事先伪装。毕竟利用高坠来杀人的难度非常高，偶然性也非常强。
整个楼顶一圈都是螺纹钢，总不能用滤纸一点一点的蹭吧？
我直起了身子，看了看周围，少说也得有近百米的螺纹钢啊。林涛笑了笑，说不是还有我的吗？说着他从勘察箱里拿出一瓶卢米诺试剂，这个试剂可以广泛的喷在现场，如果什么位置有血迹，哪怕是非常淡的血迹都会发生反应，所以可以说是寻找潜血痕迹的利器。林涛拿着试剂沿着围墙对上面的螺纹钢喷了一遍，过了一会儿果真是在墙角的位置出现了卢米诺反应。我咦了一声，用棉签把有潜血反应的位置提取下来，
和我的想法印证了。不过这个血呢，要送去 DNA 检验，一旦认定是金捐的，那颇具证明价值啊。
死者在坠楼之前曾经牢牢地用双手抓住矮墙边的螺纹钢，你见过自杀的人跳下去又在那一刻抓住楼檐改变主意的吗？
没见过，我这边也是成果颇丰啊。你看我圈出来这么多灰尘检层足迹之中，有好几枚都有鉴定价值，这几枚经过辨认分别和今天我看到过的万林的鞋印是一致的，而且和金娟的慢跑鞋这边也是一致的。除了鞋印，在你提取到潜血的位置前方有擦滑的痕迹，应该是有人摔倒。现场顿时就在我的脑海之中呈现出来了。
我拉着林涛来做模拟，把案件的过程重建了一遍，然后问道，
我们分析的这个结果从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吗？
有关联性、唯一性和排他性，证据确凿。林涛坚定地说道。坐在审讯室里边的万林已经被加上了镣铐，侮辱尸体罪变成了故意杀人罪，这是天壤之别的。我们用随身携带的 DV 播放了一小段视频，这段视频是刚才我和林涛在楼顶自拍的，内容是我们俩一个扮演万林，一个扮演金娟，把犯罪现场重建了一遍。这种审讯方式一般是不能用的，除非我们证据确凿，否则就会有诱供之嫌。要做这样的现场重建演示，必须要在科学的框架之内重建得丝毫不差，但是我们两个有这样的信心。看完视频，万林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我输了。我和林涛离开审讯室，在隔壁的旁听室里边听他的交代。万林说他之前的话前面是真的，他包养了金娟，可是没想到金娟恬不知耻，依旧在做以前的那些勾当。万林发现这事儿后还打过金娟一次，可是金娟不知悔改，还倒打一耙说自己抠，说给他的钱还不够买化妆品，于是万林便经常殴打金娟，并且停了金娟的生活费。可是没想到金娟居然变本加厉，更疯狂的接客，给他戴了这么多顶绿帽子，他忍无可忍。侦查员有些不忿地打断了他，
你有老婆孩子，究竟谁给谁戴绿帽子？
万林咬了咬牙直接说道，
前天晚上说老实话我是准备干掉他的，于是我自己带着自家镰刀来到了他的家里，不 那是我租的房子，是我的地盘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个婊子居然换了门锁，我怎么敲她都不开。我不知道附近有没有邻居住，所以也不敢太大动静。我就在门外劝她，骗她开门。可是这个婊子居然无动于衷，完全不理我。我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就是没办法劝她开门，又不敢在半夜里踹门。想来想去，说不定这个婊子已经意识到我要除掉她了，所以死也不开门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要更早地除掉她。你是什么逻辑啊？接着说。侦查员说道。我知道，这婊子最爱钱，我就告诉她，这次来给她带了10万块钱，如果她10分钟之后不来顶楼平台和我见面，我就把钱全部扔到楼下去，然后故意加重脚步上楼。这婊子可能是听见我的脚步声信以为真，果然没几分钟就跑上楼顶。我一看鱼上钩了，就抽出镰刀堵住逃跑的小门，准备干掉他。我想在楼顶杀他比在他的住处更好，警察不一定能找得上来。你太小看警察了。这婊子就往楼边躲藏，你说多可笑，楼顶平台那么开阔，唯一的出路被我堵着，除非他跳下去，不然他哪儿也别想跑。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想法，就是我把他弄下楼去摔死。于是我收起镰刀，准备抓住他弄他下去。你看我这么结实，而那婊子瘦成一根筋，看上去轻而易举吧。我是抓到了他，可是没想到一个人感觉自己可能会死的时候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他居然一把挣开了我，撒腿就跑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没跑两步他就突然摔了一跤，摔在了楼梯边的钢筋上。这一摔可摔得不轻，他抓着钢筋半天没跑起来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就走过去抓住他的两只腿使劲一掀，然后他就像玩单杠似的翻了一个圈，挂到楼外边去了。不过我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大力气，居然还抓着钢筋没有松手。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，没有人性吗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抓住他那么美丽的小腿的时候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但事已至此，我就不能回头了，我就去掰他的手指，让他松手掉下去。我从来也不知道他力气居然那么大，我怎么掰也掰不动。在这个时候，一直在逃命又忘记喊叫的他居然想起救命了，这一喊可把我吓得不轻啊。虽然是在半夜又是在楼顶，但是保不齐会有住户听到他的叫声。于是我使劲儿的掰，掰断了他的手指，可能是他疼了吧，他就掉下去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下楼去把他的尸体运走。走在路上，我看路边躲着一条狗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把狗埋在尸体上面，那肯定就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因为我是农民出身，我知道自家的田地泥土如果被翻的话，很可能会引起警觉。于是我就假装遛狗，那狗也不怕人，还以为我要给它吃的，我就趁它不注意一刀解决了它。然后我背着狗夹着人走了挺远的路，到了田地里埋了尸体。大宝听到惊呼一声，哇塞，这太悬了吧，差点漏了一起命案啊。我们这行风险太大了，万一漏了一起命案，那以后案发呢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所以说啊，做事要仔细嘛。不过和别的高坠案还是有不一样的，这起案件呢疑点重重，我相信除了我们，哪个法医也不会轻信自杀的结论的。这个案子也有非常多的巧合，正是因为诸多的巧合才差点隐藏了犯罪行为，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巧合的话，也很难用这种手段杀人呢。林涛说道。我点点头，看了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都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连轴转的日子里啊，最缺的就是休息时间了。然而我们呢都没有睡成好觉，大约在晚上12点的时候，我们接到了陈诗雨的电话，他的语气非常的着急，说韩亮出事了，让我们赶紧过去，
地点是龙潘水产养殖园。龙潘湖的旁边有一个水产养殖园，里边分割着上百个区域，分别承包给了各个水产公司，作为水产养殖基地。这里的承包户不仅做养殖，也做批发和零售，所以水产养殖园白天是热热闹闹的市场，大家都爱来这边来买水产，因为便宜又新鲜。但是到了晚上就会非常的冷清，毕竟这里离市区尚远。师傅的哥哥，也就是陈诗雨的伯伯，就经营着这样一家水产公司，并且在水产养殖园里也有自己的地盘。陈诗雨大半夜的出现在他伯伯那里倒不是很奇怪，但是请了两天假的韩亮会出现在那里，确实让人有些不能理解。我一听说这样，二话不说从床上跳起来，开着车就往水产养殖园赶。我觉得呀，林涛肯定比我还得先到，因为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他肯定更加不能理解，而且他会更加在乎这个疑问。不出所料，在我赶到案发地点的时候，林涛已经到了，除了林涛还有几名警察和几名医护人员。陈诗雨坐在一辆警车的后座上，门开着，一名医生在给他的右手进行包扎。林涛站在陈诗雨的旁边一言不发。
怎么出事啊？韩亮呢？
我左看看右看看，韩亮的大卡车停在了一个鱼塘旁边，但是却不见韩亮本人。
救护车拉走了，林涛说道。什么？
我顿时紧张的涨红了脸。
没有事情，生命体征平稳，医生说是小羽毛救了他的命。什么情况？
我估计这家伙啊，在这没干好事。今天晚上我伯伯心脏不舒服，又不愿意去医院，我爸就叫我开车带着一个医生朋友来给伯伯看病。医生在给我伯伯吊水，要在旁边盯着，让我回去帮他取一个什么设备。我开车到这儿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辆外形奇特的车停在这儿，开着车灯，车窗都是闭着的，那车应该是韩亮的。他车那么大那么丑，太显眼了，不然我还注意不到呢。别说我了，不管是谁看到这边停个车，都觉得肯定是会在车里干坏事的。
你懂得真多啊，
林涛说道。
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。我想起韩亮之前的那点事儿，就觉得他渣，还狡辩呢，非抓他一个现行不可。
我挠了挠头，这事儿你一姑娘不大合适吧？
有什么不合适啊？他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勘察组，甚至影响到了公安厅的名誉，不让他吃点亏啊，他一定死性不改。
林涛说道。你这可有点多管闲事了。
那我不管谁管，你们这种男人呢，就知道互相维护。我当时要打电话让你管，你会来吗？
陈诗雨说道。林涛摇了摇头，我摇手让林涛不要打断，听得我都要急死了。陈诗雨接着说，
于是我一打方向盘，就把车停到他车的背后，一看牌照果然是他的，不过也是的，如果不是他，谁会买那种车子呢？然后就按喇叭准备吓他一跳，可是怎么按呢都没人下来，车子明明是打着火的，不可能没人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就下车往里看，韩亮一个人躺在驾驶座上，好像在睡觉，我敲窗户他也没反应，我就知道出事了。我一急一拳打破了玻璃，把韩亮给拖了出来，当时他已经昏迷了，所以我就赶紧学着你们教我的样子对他进行人工呼吸，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就缓过来了。
人工呼吸啊？嘴对嘴的那种啊？
林涛问道。
不然呢？
陈诗雨瞪了林涛一眼，然后林涛正色地夸了一句，做得好。
然后就打了110和120，接着又给你们打电话了。
我看了看包扎在陈诗雨手上的纱布，已经浸染了斑驳的血迹，估计啊他伤得也不轻。一名民警说道，车内正常，初步估计呢是停车关窗开空调导致的一氧化碳或者二氧化碳中毒。我问民警，车子本身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是他新买的车呀。民警说这就要送去 4S 店检测一下了。
没事啊，我都存证了，车子上下左右我都拍了一遍。
林涛举了举手中的相机，我哑然失笑，这个时候现场勘察员的好习惯就显露出来了。陈诗雨的手包扎好了，
我们各自开着自己的车赶往医院去探望韩亮。到达医院的时候，韩亮正躺在床上吸着氧，但是此时的神志已经完全清楚了。韩亮清醒之后就开始频，他说感谢陈大侠的救命之恩，再生之恩无以为报，唯有……可能是陈诗雨好几天都没搭理他了，这个时候算是找了一个话题可以修复关系。林涛赶紧打住韩亮，打住打住啊，没人稀罕你，究竟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半夜去那个养殖园啊？那个旁边是黑鱼池，你偷黑鱼池啊？韩亮尴尬地笑了笑，个人问题，个人问题。他显然是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就说吧，我就知道他是干坏事去的，就知道这个人死性不改。算了，算我就错一个人，再见。陈诗雨一脸的鄙视，说完陈诗雨转身离开了病房。韩亮依旧是一脸的尴尬，没有搭话。我说道，在车子里边开空调睡觉很危险的，即使不是车子问题，汽车尾气吸进来也可能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，睡觉时间长了，开了车内循环还可能二氧化碳中毒。会不会是车子的问题啊？明天要去 4S 店交涉一下，林涛说道。大宝起床起得比较晚，所以没有赶去现场，而是在路上直接接到电话就来了病房。他说道，
哎，你果真是去干坏事的呀？对，那女的上哪儿去了？
韩亮苦笑着说道，你们怎么都这么看我？不过现在怎么解释都没用啊，你们也不信。我说是一个高人让我去那个黑鱼池边守夜就能转运，所以我就去了，你们信吗？
不信，我说道，
第一，你韩亮不是那么迷信的人，第二，你韩亮最近没什么倒霉的事儿需要转运吧？网络暴力不算倒霉的事儿吧？你不会那么在意吧？
韩亮又是苦笑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哎，高人啊，你还认什么高人呢？哎，那你能不能找他帮我算算怎么才能变帅，哎，变有钱？我说韩亮，你真够搞笑的，说吧，现在这边都是男人，没什么好隐瞒的啊，是不是你找的女人是养黑鱼的呀？
什么女人啊，我是那种人吗？韩亮苦笑着反驳。行了行了，别为难韩亮了，明天呢我们一起去一趟 4S 店吵架去，差点出人命呢。
林涛说道，他呀果真是我们之间心最软的人了。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